欢迎来到《浩哥月报》聆听版，我是陈佩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哥月报》2016年1月号，题目是《接收叙利亚难民背后的疑虑》，资料提供孔祥炯博士，整理周杰文。法国恐袭之后，加拿大独排众议，大开接收叙利亚难民之门，惹来全球的瞩目。其实政府有没有从国际环境、国家安危、社区发展、文化融合、生活需求等多方面来到考虑，从而有计划和能力接收和安置叙利亚难民呢？答案不言而喻。当问题发生之后，最明智的方法不是立刻采取行动，而是要搞清楚问题的起源、状态和真实的状况。正如叙利亚难民的问题，一，叙利亚战争已经展开了很多年， ISIS 的存在也都不是近两年的事，而且在2015年都没有重大的进展。为什么难民潮在去年忽然涌现呢？这个背后是不是存在权力的控制？有什么因素令到这个非常依恋自己国家和信仰的民族集体在同一时间选择离开家园？而他们的选择非常明确，就是移民欧洲。二，大规模接收叙利亚难民存在什么的危险呢？加拿大人的难民背景调查绝大部分是依赖联合国难民署加上移民官的面试。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怎样做背景调查呢？短暂的面试，它的准确性更加令人质疑。三，难民如何融入社会？从欧洲国家的安置方式，不难看得出当中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安排居住地和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包括工作生活、认知自己在新国家的位置，以及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现实证明，如果上述两点处理不当，这个群体就会慢慢地激化。四，怎样预防恐怖分子呢？一旦发生恐怖袭击，所有国家采取的一致行动就是关闭国境，如果在这个时候打开国门，结果可想而知。为什么政府只是接收叙利亚难民呢？为什么要这么仓促迫切？由政府目前的叙利亚难民政策来看，这个完全没有计划的行动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欧洲国家在接收了叙利亚难民之后，知道关键是在于让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宗教和文化的差异令到事情变得超出想象的复杂和艰难。叙利亚难民不能够融入当地的社会，结果自成一体，不单止外人不能够走入他们的区域，甚至连警察都不能够进入。加拿大政府的处理亦都不见得高明，就现时的安排来看，大部分难民集中在人口已经相当稠密而非人口稀疏的地区。对于喜欢聚居的叙利亚人来说，好难限制他们集中在某一些区域居住或者生活，这样根本是一个无法控制的情形。今日的法国说不定就是加拿大的前车之鉴。一直以来，加国都有接收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难民，只不过在加拿大历史上面不曾有过在同一时期接收来自同一国家这么大数量的难民的经验。据移民部报告显示，政府资助的难民在2013年只是有5756名，而在2015年的预算就在5800名至到6500名之间。可见整个国家在这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储备上面都是只是具备这个能力。然而现在却在缺乏计划和安排之下，盲目大量而且迅速地接收叙利亚难民，将来产生的问题一定比起欧洲国家例如法国更大更严重。叙利亚难民享有前所未有的特级待遇，福利优厚， 甚至超过一般低收入的打工族。语言障碍加上就业艰难，难民投身工作的机会非常有限。如果不工作，怎样融入家国的社会呢？如果不工作，长期依靠政府福利，国家如何填补这个巨大的无底深洞呢？由战争之中走出来的叙利亚难民，战后创伤的治疗不容忽视。这个不单单只是钱的问题，而是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心理医生、护士、社工的协助。在加拿大，一直以来战后创伤问题都是仅限于军人，现在要面对的是平民百姓，是一些仍未有是非观念的小孩子。到底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呢？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此外，语言障碍是显而易见的，那个是一笔庞大的教育费用，医疗方面的压力更加是空前的，加上社会治安、城市建设等等连锁反应，倘若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储备进行周全的计划，只会在本国制造一场更大的灾难。不单止叙利亚难民寻找新生活的梦想落空，而且比他们和本土国民多生一场种族矛盾和冲突。恐怖预防几乎是一件没办法做到的事，本国公民如果是恐怖分子，怎样防范呢？最近发生的巴黎和美国的恐怖袭击，发起人都是该国的公民。去年加拿大有两名军人被杀，起因是某些公民想去帮助 ISIS， 政府因而取消100多人的护照，令到他们没办法出境，只好在加拿大本土作案。当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恐怖分子，但是未雨绸缪并非胆怯。如上文所说，叙利亚难民问题不是一个能够即刻解决的问题。大批的难民短期涌入，加拿大和欧洲一样没办法令他们融入社会。这样不自量力、不负责任的行动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并且极大可能令到家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以目前的情形来看，最危险的是多伦多，其次是温哥华，之后就是渥太华。家国向来以民主、法治和人道见称于世，但是政府如今不仅治坏规矩，更加破坏立国之本。自由党政府未同其他省市协商，亦都未提交议案国会讨论，而是总理一人决定闯决草率，并且一意孤行，罔顾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安全，既不理智亦都不民主，甚至可以说是自挖国家民主的根基，在非紧急的形势之下打破国家的政策，更加是危害立法之本。叙利亚难民抵达加拿大，不单止受到总理率一众的高官亲自欢迎，而且有贴心快捷的一条龙服务，落地即刻成为永久居民。来自其他国家的难民为什么没有同样的待遇呢？况且在政府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将所有资源都调来处理这个超量、超级待遇的叙利亚难民问题，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移民进程。对那些正在申请之中的人来说，完全是没有公平可言。不单止是不公平，更加是为挑战国家法律打开方便之门。我们应该以怜悯的心待人，人道主义更加要推举。但是怎样做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呢？叙利亚难民并不需要即刻成为永久居民，他们完全能够以难民的身份在加拿大正常生活，和来自其他国家不同类别的难民一样，按照规矩排期等候。政府这个措施仅仅是出自政党和个人的政治需要，而不是人道。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来到加拿大的难民大多数是回教徒，在叙利亚非回教徒被回教徒逼迫， ISIS 迫害的都是基督徒，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应该不是回教徒，包括基督徒优先。 但是事实却非如此。此外，政府在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同时撤军，这样显然是彼此矛盾的做法。还有什么举措比协助他们重返家园更加人道呢？综合以上所讲，接收叙利亚难民应该好好筹划，谋定而后动，不单只要量力而为，而且要实际地帮到他们，不要打住人道主义的幌子而大作政治的表演，置国土安全、社会安定于度外。这样做法不单只是不负责任，更加让苦难中的叙利亚难民沦为政治手段的棋子。现在我们没办法阻止政府的行动，但是由这一刻直到数十年之后，我们一定要记住，如今执政的自由党政府要对将来发生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负责。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它的根源和历史原因。今日错误行动的后果将会在数年之后显露，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这一样付出极大的代价。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6年1月号，题目是《接收叙利亚难民背后的疑虑》，资料提供孔祥炯博士，整理周杰文，我是陈佩仪，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